Hello， 各位啊，又是一个欢乐的周末啊！依然熟悉的声音，来自喜马拉雅汽车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汽车类自制脱口秀节目
《那车我知道》。
我是你们的主播六哥小黑，
我依然是大家喜欢的云姨。
哎，就是作为爱车之人啊，但是才收听我们这档节目对吧？但是作为爱车之人，今天你们有福了，我跟你们说，就是我们作为一档汽车爱好者的栏目，一直以来哔哔哔哔哔哔，跟你们说赛车的故事，说这些故事那些故事，然后今天
都是纸上谈兵，
纸上谈兵。今天我们请来一个言传身教的，好吧？我们请来了一位冠军车手，就是 CTCC 的曾经的你。拿过年度总冠军的这样的车手啊，
关键是呢，然后人家名字如雷贯耳。当时孙强告诉我的时候，就说就那个下雨，就跟演员那个下雨一模一样的，
露底了。有请我们的夏一老师，来，夏一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夏雨。各位啊，我们这个名字跟前面主持人说的一样啊，跟我们有个非常著名的演员的名字是相同的，非常的相似。但是我们那个雨呢？啊，有一点不一样啊！我是
大
禹
治
水的禹，大家好。
没错，他就是出演过《阳光灿烂的日子》，拿过什么啊？开个玩笑啊！啊，其实是来自我们 CTCC 的冠军车手。然后，为什么今天会请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位冠军车手来做客，给大家聊这样的一期节目呢？啊，主要是我们的群里面也有很多小伙伴啊，说你们天天啊，你看我撞过六号弯，对吧？
对，主要是因为我上次呢，我跟夏雨结识也是因为我当时去开那个玛莎拉蒂的时候，
对，
我也在六号弯的时候滑出去了，然后我滑出去之后，我跟那个叫吕松是吗？
袁松，
袁
松，
然后还有孙强，
连人名都记不住，哎呦。
他们在交流的时候啊，向夏雨老师请教了当时我为什么会滑出去，以及在技术啊等等上的各种问题。然后还想，哎呀，你不就是作为云姨嘛，对吧？我们背后是有很多粉丝在支持的，如果只是教我一个人，其实有一点私心啊。所以说那我应该把这个福利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一些听友，所以我就请到了夏雨，在他昨天刚刚结束一场比赛。
对，昨天是刚刚从珠海回来，我们是第一场的那个 CTCC 2017年第一场比赛。
所以然后赶紧把他请到了我们的录播间。
好，就是你这冠冕堂皇还给自己扣这么高一帽子啊。好，我们不听云姨扯啊，那既然我们请来了冠军车手，我们就不能放过他，对吧？要先发问了，因为据我的个人了解啊，我知道 CTCC 其实我们分成很多的组别，对吧？然后那个可以请我们的夏雨老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整个 CTCC 的情况，然后包括您参加的组别，然后以及近况吧，或者说就是这样的一些整个赛车的这样的一些基本的情况，好吧？
对，先给我，因为我们的听友呢其实很多啊都是小白，
嗯，
然后先给我们的小白来做一点科普。
对，
好的。首先呢 ,CTCC 啊，我们的中文名字呢是中国房车锦标赛。那我们这个 CTCC 呢主要是有主赛呢有分两个组别，一个是中国杯组，还有一个是超级杯组。那从名字上来解释的话，就是超级杯组呢，我们的车辆呢就是 2.0T 排量的啊，这项这个组别。那中国杯组呢都是 1.6, 就是我们以前说的千六组、
啊、
对，千六组。那所以说呢这两个排量不一样呢，这两个组别的车的性能也不一样。然后呢，不过 CTCC 呢不光有这两个组别的比赛，那这两个组别呢是一个正赛，主赛。那其他还会配上其他的，比如说现在有GT Master 啊，包括 TC 啊，一些还有跟 WTCC 合作的一些其他的辅赛。所以说整个一场 CTCC 下来可能有4到5场甚至于多一更多的一些比赛。
好，那您主要是来自于，可以，这你看，这给您一机会，你知道吧？给大家做一下
车队，
对呀，你自己车队露出的机会，哎呀。
OK， 我们车队呢是今年参加中国杯组的比赛啊，我们车队的今年呢是得到了一汽丰田厂家的支持和赞助，所以说我们今年是代表一汽丰田以新的威驰 FS 这辆车呢参加中国杯组的比赛。
一汽丰田的威驰 FS， 啊，我们的其实就是前六组，以前的前六组，
对
吧？现在叫做中国杯组。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这名改的不好啊，因为一听中国杯组，大家就会以为有世界杯组。实际上它是两个不同排量的这样的一个组别，对吧？
对的。
啊 ，OK， 我们的那个夏雨老师也是在前六组别里曾经拿过年度总冠军啊。然后
什么叫做曾经？你老是说了两次了，我一直想纠正你。
好，
拿过，
拿到。
拿到年度总冠军，并且就是夏雨今年呢，虽然我们的这个 CCCC 才刚刚开始，他的成绩其实已经是非常好的，
我们今年的总冠军只能先预祝好了。
对，我觉得两位主持人这样说曾经我觉得也能接受的，因为什么，这
他能接受都勉强。
没有，不不不，是
节目下次没得做了。
没有，是更好的让我鞭策我以后未来更好的去取得好成绩。对，
不是因为今年的比赛还没有结束嘛，就是我们的冠军车手肯定都是过去式的嘛，所以哎，不在这件事情上纠结啊，就大家知道我们的是冠军车手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然后我们还是继续帮小白来发问好吧。就是大家对于赛车比较感兴趣，他首先对于车手比较感兴趣，然后呢他们就想知道我们的温侯啊来问他说，一个 CTCC 的车手他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素质，多大的时候就要开始培养他。
哎，对啊，这个我也想其实想问夏雨的，因为我看到夏雨特别年轻。我不知道你开赛车已经多少年了，你是从多大的时候开始接触赛车的？
我个人的话是从大概13、14岁开始接触到。
你是90后吗？
不，我是八零后。
1890后。
90后的话，估计在更小的时候，10岁以下可能就会接触到。
现在我听说已经有6、7岁就开始练的了。
是的，就是因为我是80后，然后我们在6、7岁的时候，可能整个社会的环境，对对对，包括一些经济的有原因啊，可能还不知道什么是汽车，可能更不知道什么是赛车运动。
那你是多少岁？哪一年开始接触赛车？
应该是98年吧，97、98年。
98，那时候你多大？
那时候你在猜我年龄吗？
不，我们是纯学术的了解，
纯学术的问你年龄
啊，这个太有技术含量了。13、14岁那时候，初中。
我13、14岁，我觉得那我们差不多同龄人。我觉得我在98年的时候初中，
你确定吗？你确定吗？我觉得
你
高中，
你98年不是苏联留学的吗？
哎，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没怎么接触上汽车呢。
何止没有接触啊，我觉得大多数人对于车可能会有一点概念，但是对于赛车啊什么的完完全全
不在我们的生活之外。
那个我觉得我不知道其他小孩当时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那个年代我觉得如果是男孩的话可能对车已经有概念了。可能我对车的概念更强烈一些，因为我从小坐公交车的话我就喜欢站在那个驾驶员的后面有座位我也不坐的，然后就看着他们就开怎么开如何驾驶公交车，然后回去呢就会拿个烟缸，以前小时候都是有用圆的烟缸在自己家里就要玩摆，然后自己也按照公交车线路开一下。
哇，
但是
可以这样。
对，但是每一次就是没开好呢就会打碎那个烟灰缸，然后被老爸老妈揍一顿这样。
啊，感觉另一个头文字 D 的故事啊。
对，这是和头文字 D 有点像，但是只不过我对车有点概念，然后比较热爱，但是对赛车那时候确实说没有概念。
其实90几年的时候我隐约的记得我对赛车的唯一的印象是电视里来的，就是我都不知道是90几年了，但我只记住一个画面，就是蓝色的35的富士的赛车，然后应该是拉力赛。
对，
我一直以为是 WRC， 但是有一次我说出来他们跟我说是港金还是什么。
对对，
金港
拉力
赛。对，举办过一次这样的拉力赛，对吧？然后这是我对唯一的印象了，来自电视上的画面。你说真实的生活里说看得到都没有看过，更不要说摸得到了。
对对对。
那您最开始练啊，比如说接触到的赛车是接触的哪个品类呢？从什么开始的吧，这么说。
从卡丁车开始的。
哦，卡丁车。
对，卡丁车。
就是我只知道碰碰车。
对，我们那个时候应该都只接触碰碰车。
对，98年就开始能接触卡丁车，大家知道家底儿了啊，已经。问完年纪问家底儿啊，就是下一次大家好，欢迎来到非诚勿扰。
你看你这心机太重了。
是你起的头好吗？就是有我们的女同学感兴趣的啊，首先年纪合适，对吧？80后啊，然后呢家底儿相当。其实我再透个底儿啊，我们的夏雨老师不仅是冠军车手，他是车队的
运营
人，对，他是
运营负责人。
说是 owner 合适吗？ 就是所有者。
合适
啊，对，老板，
老板好，
老板好，夏老板好啊，就是大家有明白了啊，就是我们的赛车，就是我们刚才是调侃，但是只想说明一件事，赛车其实是一项烧钱
烧钱的运动
啊，确实，赛车运动的话，如果说没有一定的经济的能力的话，确实很难达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无论是自己的能力还是赞助商的一个能力，都是和最终你的比赛的成绩直接挂钩的。
这个所谓烧钱到底是有多烧钱，能跟我们
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一下吗？
我们去举个例子吧。如果说你说我们车上一些的消耗件，就是、
先说一台车，
就说一台车，然后我们从一辆普通的民用车开始，这是我指的是房车啊，我们买回来之后，然后你购车的钱是一笔钱，然后车上我没有一样东西是会留下来的，然后从发动机、变速箱，轮胎以及我们的车架、底盘，我们都会进行全方位的改装，然后这些零配件的话，都是会从国外去采购。采购进来的费用肯定是不低的，而且
不低是多不低？
这个要看具体你想改到一个什么程度，包括
就是
它的区间。比如说
我们现在，比如说参加中国杯的，就像您车队的这样的一台赛车，从出厂然后到下场的这样的一个总体的费用，大概在什么样的一个区间内？
至少要在100多万，然后如果对，如果你想要一个比较好的成绩的话，可能要再高一点，
再高一点。所以说赛车的成绩其实是和前程正比的，
那当然那当然。
因为我看那个韩寒，他写说他的那个他是那个斯巴鲁车队的嘛，他跑那个 CRC， 他说拉力赛的那一台赛车大概500多万，对吧？
可能他那个还有车比他再贵的，
还有
比他还贵的，对，还有其他车队可能车还
要再贵的，一台车500多万，你说那开什么玛莎拉蒂呀，对吗？
对呀，开什么劳斯莱斯呀，你去拿一台拉力上街跑，
就是
我那个挂不了牌，对吧？
对，完全没有办法在正常的马路上公路上行驶。
然后我们就有一些听众他就比较好奇嘛，他说比如说我们的 RHYTHM 后边全是星啊，然后他说赛车是哪些车改的，具体改的哪些部件，大概花多少钱？其实刚才大概花多少钱我们已经知道 了，对吧？那就是它到底是哪些车改的，因为据我浅显的知识啊，我是听说我们真的跑这些正赛的赛车其实都是原厂直接造出来的，它不是改的，是这个意思吗？
两个概念，一方面它是实际上就像主持人你刚才说的一样，它实际上不是说一个可能不是说一个改装的一个范畴了，改装的话只不过是我们平时在马路上一些基础的改装，然后民用车，然后为了提升它的性能，更好的能满足一个驾驶者的需要，然后进行改装。那赛车的话我们可以说就像您刚才说的一样，就是我们是打造来重新造辆赛车，实际上这台车和原厂车实际上各方面的一个组成部分包括它的性能是没有关系的，而不是非常有直接的关系的，但是我们只是这个车壳是我们可能马路上
能
看到
的
或者能购买到的一个车型，对，
实际就是长成那样而已，
对它的里面肯定是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的。好，这我们的听众朋友大概有个印象了啊，就是不是改的，改的都是去外面飙车的。我们真正跑比赛的赛车其实是就是从零开始造出来的，
对，
这样的一台车。
所以说每台车实际上更大的精力包括一个费用还有一部分在设计方面，对，前期的一个设计很重要，如果我们设计方向对的话，那这台车按照设计方向做出来它的性能就会非常的好，非常的稳定。
就是如果设计不对呢？
设计不对就比较尴尬了，因为你在后面去弥补再去改造的话，就会可能花的精力和费用的话就会 double。
其实设计是会直接影响比赛成绩的，
是
这个意思。因为我知道一个故事，就是有一年那个巴顿跑的那个他新加入了一个车队叫奔驰 GP 还是什么我忘记了啊，然后那个车队就是因为当时 F1 改了一个赛制，允许加一个什么下压的那样的一个
定
风
仪，
对，就是所有的车队都没有改，只有他们的加了这个东西，所以就一路领跑。然后他一开始比赛的时候，那个新车队嘛，车上面一个赞助商的标识都没有，
对，他那
一个光的车，
那什么地球村的给一个概念，
对
吧？
对，
那个车队，
哎，好像有，
对，
就是一路领跑，其实就是当时法拉利的那个三驾马车嘛，不是有，然后中间的那个叫什么布朗，我忘记了。 然后出来
GP 布朗车
队
罗斯布朗自己的车队嘛然后出来以后就是这就是典型的设计改变了他的整个的比赛成绩的。
对的，那设计就像刚才谈到一个 F1 的一个情况，为什么那时候他们的车能压倒法拉利这些车队呢？实际上一个是设计，那设计根据什么来的？根据比赛的一个规则来的。然后每年呢，不管是国际汽联还是我们中国汽联呢，都会针对比赛呢先出一个规则，然后告诉大家我们今年的比赛规则是在哪个范畴之内，大家根据这个规则呢来设计车辆。
哦，
对，那所以说我们的工程师对规则的解读呢，实际上也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啊，这也是硬实力了，相当于。
哎，让我想起来，就是我们在今年 F1 之前，不是有雷诺车队那个雷诺之夜吗？他当时就有一个女工程师，她就说她是为车队去设计那个尾翼的。
哦，就是那个刚才我们夏雨老师说，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大家听好，有一个叫中汽联的这样的一个机构，裁判组，对吧？就比如说上来说那个打架不许打脸啊，然后不许走下山路啊，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规则。然后
它是相对于还有个国际汽联。
对
呀、
是你这说的太对了，我的看云逸都学会举一反三了，当我一说到中国他就知道这个还有国际的嘛。
本来就是 F1 什么都是国际汽联的呀、
没错、
哎，国际汽联在干嘛来着？去做很多赛制的这个规定还有规则。
对对， 它一个是世界范围内的一个赛车运动推广、以及它制定一些比赛的车辆的一些规则，包括车手行为的规则。然后国际汽联，然后它下面会有很多的会员。那中国汽车联合会的话就是他一个会员之一。
哎，刚才小野老师说到了一个词叫做车手行为啊，我们有一个听众就问了叫张小旭，他说作为一个职业赛车手，你在路上被挑衅了怎么办？会不会和对面去飙车？然后他就说之前有个赛车手因为路上被挑衅嘛，对吧？那我们知道是谁了，那个对车手的影响其实挺严重的。那我们刚好对面来了一位冠军车手，我们就问一下我们的冠军车手，当你在马路上开车的时候遇到挑衅怎么办？
实际上我这个也不能隐瞒啊，当初我刚刚拿到驾驶执照的时候啊，就是在马路上开车，说心里话，那时候年轻，比较
气盛，
年少轻狂，对对对。然后确实虽然开的车可能没有许多老板好，但是我自认为自己的驾驶水平要比他们高，所以说在路上开车确实有时候受到别人挑衅会适当的在一定范围内呢跟人家进行一些的
较量。
对，我觉得但是现在随着年龄的慢慢增长，以及对赛车啊包括一些各方面的一个
理解
的程度增加，实际上我们现在在马路上开车，尤其职业车手更加的规范自己的行为啊，符合中国的法律以及开车的一些基本的道德，
就是都去选择开房车，因为反正快也快不起来。
对，我们这个房车只不过不是大家概念那里面那种大的旅游那种房车，那我们赛车分两种，一种方程式赛车，一种叫房车比赛。那房车的话只不过是指就是家用的对，这些轿车作为房车，包括 DTM 啊 WTCC 啊，这就叫房车比赛。那方程式就像 F1 一样，这些方程式比赛，卡丁车也算小的方程式。
就是拿过总冠军的人在马路上开车就其实就不一样了，对吗？你挑衅又能怎么样？
对，那可能这是个保底的一个要求吧。如果说大家有这样想法的话，我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有一个冠军梦想，都可以拿到自己一个冠军的一个级别。
那这儿的话我想就是代表我们听友叫阿文，他来问说对于一个这种职业赛车手而言，赛车这项运动的危险性有多大？如果可以类比的话，可能相当于哪一项体育比赛？因为在我的这种印象感觉当中，我觉得其实赛车挺有风险性的。所以就孙强，然后我昨天在跟他交流的时候，他说他马上也要去跑比赛，我跟他说的第一个就是注意安全，平安回来。
是的，危险性肯定是非常大的。如果说要去比较的话，我想一下，可能和那些就是特技的这些飞行表演，包括像非常快的这种摩托艇的比赛呢，可能差不多。因为就是赛车比赛，因为它的速度非常快，那就代表了我们容错率特别低。
容错率
、那作为场地赛的话，我们在赛车场比赛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要求的是精准，非常的精准，然后都是在高速的运作下， 我们要保持非常的精准，那才能保证比赛的成绩非常优秀。
嗯，
所以说一旦有一点点的一些差池的话，实际上是导致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就是我在这儿想就是非常不专业的插入一下，就那我跟夏雨当时认识的时候不是也在赛道上吗，我就回忆了一下我当时失控的那一瞬间，其实它可能就是你的转向，你当时匹配的这个速度，还有就是油门刹车他们中间的一点点的不配，就是没有匹配上，就会出现失控这样的一个结果。
对的，实际上大家看赛车手在比赛的时候，他可能转一个看似比较简单的弯，但是他在车内的动作的话，它是一套系统，
对，
一套系统，然后从刹车到换挡，然后从打方向再到加速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需要精准的一系列动作，
就是要
毫秒之间，
对，而且要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些动作，
还有路线，对吧？
对，路线，
所以要经过非常严密的严谨的训练才。
是的，
你想十几岁开始，九八年到现在都快二十年了。
不过老手也有失误的时候，我在2015年比赛的时候，在广东肇庆赛车场，然后一点点失误，我就翻了个360度，翻过车，翻车的话，我以前。总感觉在拉力赛里面，像孙强拉力赛里面可能会比较多，因为他们那个路况不是非常有规律的。
据说韩寒老是撞他那一边。
对，那肯定啊，韩寒肯定要撞他那一边。
所以说当韩寒的领航
不容易，
不容易，
不容易。然后下来还不能说，对不对？然后只能说，自己。
他下来只好自己每次安慰，
默默的离开。
韩寒啊，那是我司机。那你接着讲，在肇庆那个360度
啊，对，那个就像刚才说的，拉力赛翻车会比较多，常见一点。那场地赛翻车确实很难很难，要翻也很难。但是那次就特别巧，
特技。
对，然后因为我们在弯线有个轮胎舵，为了避免让车更多的。去吃到路肩上，因为组委会可以允许在那个弯线放了个轮胎舵，但是我当时有点急，在跟人家竞争的过程当中呢，有点下坡那里，然后就左边蹭到了一些轮胎墙，然后当时因为比赛的时候我不可能去收油嘛，车已经翘起来了，但是我不可能去为了这些可能会发生事情去让掉我的位置，所以说还在加着油，然后那一下就
拼了，
对，拼了，突破了一个赛车的极限，然后就转了一个360度。
当时有受
伤吗？人有事吗？
人没有事，因为虽然刚才说到我们赛车危险程度比较大，但是我们现在赛车越做越安全，尤其是保护人这方面非常非常安全。
就是里面它会有非常高强度的防护的
防护措施。对，
其实我
就在这儿我想接着向还再给我们的这个听友们普及一下，车里面有一些怎样的防护措施？从你穿的衣服，然后鞋。头盔、护具，然后到整个车的防滚架等等，给大家讲一讲。
首先我说先说车手的一些保护措施吧，就您刚说的头盔、汉斯系统，汉斯系保证那个颈椎不要受到伤害的。
再把那个汉斯系统，因为我们在 F1 的时候老是会听到他们说汉斯系统，那它具体的原理是什么，能跟我们听我讲一下。
汉斯系统它是一个连接头盔和车手身体的一个装置，然后它是它会有两个扣在你的头盔上，然后通过安全带呢把你牢牢的绑在赛车座椅上，当发生翻车或者说剧烈的碰撞的时候，避免你的颈椎你的颈椎前后左右剧烈的晃动，
明白，
实际上这样剧烈的晃动的话，极力非常大的话会导致我们颈椎受伤，那这套系统的话又会拉住你的头部，可能一点点的晃动，
就是它相当于帮你加固
了固定住了，
对
对
对，
就
像
又多了一个颈椎。
哇塞，我觉得赛车手真的特别不容易，你想坐在车里面的时候就是其实是一种很难受的一种状态，
比较包裹性比较好，
对
对,
对，
包裹性会比较好，然后赛车服、手套、面罩这些，
赛车服还是防火的，
对，这些都是要防火的，
对，
都是要经过国际汽联一个认证的厂家才能
防火的时间大概是多久？
它不会很长的，
不会30秒，我记得还是之前
差不多30秒左右，然后它主要是还有个隔热作用。
还有隔热，
隔热作用，然后在高温的情况下，让车手受到一些尽量少的伤害。
小黑，我穿过，我穿过，
是，
那套其实不便宜的，对吧？
对，非常非常昂贵的，因为它的材料以及它的那个注册的费用啊，是非常非常昂贵的。然后说到赛车的话，实际上我们基本的一个防滚架，防滚架顾名思义就是这样，当我们有像我之前发生翻车的时候，让我们的 驾驶舱不要去变
形，
不变形啊，保护那个我们的车手。然后里面还会有配有灭火器，灭火器都是固定在我们的赛车里面的。然后呢，
什么位置大概在？
大概在副驾驶的位置，也有可能在副驾驶的前或者后，不一定。然后根据每个规则来定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个总的一个自动的一个断电的一个开关。也就是这个开关呢，当您发生一些碰撞的时候，车辆可能起火啊或者怎么样，你只要拔掉这个开关，然后我们就会整辆车都会熄火，然后我们前舱还会有自动灭火器来进行一个灭火。
自动灭火器，
对，自动灭火器，对，
就是其实大多数防护都是针对火的。
对，很危险。
对，
哎，那你那次翻滚之后，就是整个车是不是其实损伤挺大的？
从翻滚的情况来看，实际上还好，因为这个。毕竟没有受到撞击，然后我翻滚的时候也是已经在那个软的那个土里面的，那个沙石里面，沙石地里面，然后
沙石地还能滚起来，可见动能有多大。
对对对，它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哎，那如果我没有记错，你是2015的总冠军，
对，
然后这一次事故其实也发生在2015，
是是，
哇，这样都还能拿总冠军，可见你前面的一个领先优势有多大。
所以说我们一直在说，就是如果说你想。开得更好更快，你一定要飞出去一次，一定要试过一次，就是找到自己那个极限，对，
一定要撞一次，
对，一定要撞一次，对。
那看来我已经撞过了啊，
我没撞，我只是稍微有点失控，我还好控制住了。哎，那就是我们要华夫饼的听友说，那你们在比赛开始之前要签订类似像生死状一样的这样东西吗？
这个倒也没有那么夸张，但是我们都会有保险，车队啊，包括
现在旅游都有保险，
都会有保险，都会
这是必须的，
没有生死状这些东西。
其实我在这儿补充一下，就是做个解释，因为刚才夏雨老师一直在说赛车这项运动其实危险性很大，但是我觉得这个危险性和大家理解的那个危险性不是同一个危险性啊。就是说，因为它很速度很快，然后需要对你的动作要求，包括训练的要求很严格。那一旦你出错，它的容错率很低，那就会出事故也好，或者说滑出赛道、翻车等等。
对，
夏雨老师说的危险性其实是这个，但是在就是近些年的，不管是我们的房车锦标赛、拉力锦标赛，甚至 F1 等等等等，其实是没有什么车手受过特别严重的身体上面的伤害的，因为它的赛车的整个的保护性啊什么的做的都已经很好了，所以说在对于车手的这个。保护性上面就是或者说危险上面是没有那么大的，就是这我甚至觉得它跟那个开飞机坠落的那个事故率是差不多的，就因为你说那个危险性也很高，对吧？但是实际上出事的几率很小很小。
你看舒马赫征战赛场那么多年，
都没出事，
这结果人家是滑雪，
滑个雪变成现在这样了。所以说，如果大家有心从事这项运动的话，首先不太用担心这个危险性。然后
我还是不能够完全赞同。
嗯，
我觉得从事这项运动并且到达了一定的这个境界，其实它的危险性是比较小的。因为它不管是车本身来说，还是车手的一个能力可控性还很强。其实怕就怕那种小白的阶段，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夏雨？
你可以，你这样的理解呢，我觉得一半是正确的。那就是如果说如果说完全是一个没有概念的一个新手的话，实际上他未必是不安全的。首先来说，如果说
他不敢，
对他不敢，那我说的这一半另一半不安全，如果他要不安全的话，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他虽然不懂，但他非常有盲目的自信，
对，觉着自己，
对，这就非常不安全。
键盘车神就完了。
对，这就说到那一种，就是有很多，比如说马路上那些自认为自己飙车开得特别好的那些人，然后他们如果开赛车，我觉得是非常危险的。
对，
因为我觉得赛车对于很多人来讲，就是尤其是专业性的赛手，对他们强调的第一个就一定就是安全。
那我相信他们是开不了赛车的。
对对对，
因为赛车其实有着很严格的晋级规则。
所以这个我就要想问夏雨，就是我们其实有很多马路车手吧，我们这样讲，或者叫马路杀手，
民间高手吧，
民
间高
手，
对，
他们自认为自己开得很好，但他们和这些专业的赛手之间的一些本质区别在哪些地方？
实际上是在对一些车辆的操控上的理解。因为在比赛的时候，我们车辆的操控的话，就像我刚才说的，一个严谨性非常高，然后一些标准的东西非常多， 以及我们对前后车的判断啊，包括对车辆的一些性能的了解啊，可能要比民间的这些要好一点。那当然不是说他们
不要太谦虚了，
不是谦虚，实际上我有时候在想，如果说真的我在马路上开车，如果说放开的和这些民间高手比的话，真的是未必比他们快的。实际上民间高手他们在马路上开车的时候，他们的阅读能力的话，有时候也是非常强的，
像马路变成了另一种赛道。
对赛道，然后
但是这是错误的，
对，但这真的是错误的。对，但是就是说我们回到赛场上来说的话，实际上我们有标准的，就像你刚才说的，有标准的赛车线。如果说我偏离这条线的话，实际上我做什么都是徒劳的，你哪怕拥有再好的技术也是没有用的，因为这条赛车线你再偏离的话，你的时间你的成绩肯定是没有其他对手好的。
它其实整个算下来是唯一的，
对，
对，
完全概念不一样。
那我还是有一点好奇啊，我觉得，就好像我们有一个叫做刚才你的小黑问过的那个车手，问过的那个听友，然后他就是有一串星星的那个说，你们这些赛车手如果是从赛道上下来再开自己的车，会不会感觉到没有激情？平时开车是不是也特别猛？我觉得刚才夏雨是给了我一个答案，其实好像并
不
是。
不会的，我们职业车手的话，我们的角色的一个互换是非常快的。我们可能坐上赛车的话，我们非常清楚我们应该做什么，然后离开赛道之后，我们回到老百姓的可能行列当中，我们在马路上开车，我们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驾驶者。对，
其实您接着说。
所以说我们现在 CTCC 一个从应该是2014年开始吧，我们包括联合中国汽车联合会，我们主推的是一个标语，就是 Make a road safe，就让道路更安全。
对，
其实让大家不要去把飙车和赛车混为一谈。
对，
我刚才想说的就是，其实大家应该把这件事割离开。
对，
我不知道这样比喻恰不恰当啊，就是你们老觉得开赛车和开快车这是有衍生关系的，但是我觉得并不一定，因为赛车手说白了他是个运动员。大家如果说一说运动员你就理解了，
对
吧？你说我跑得快，那我去参加钻石联赛，这跟跑得快是两回事，
是
因为你要去严格的经过那样的训练才可以。我刚才那个话没有说完，其实我就是想说这个，就是尤其是这些马路上开车快的，你觉得有志参加赛车运动的，倒是不用担心安全性，但是有一个是必不可少的，就是严谨的训练，并且训练的结果才会告诉你合不合适成为一个运动员。
对，
赛车的是个运动员，所以说你说运动员回到自己的车上开车，那我觉得他是和平时开赛车是完全的两回事，所以也谈不上什么激情不激情。
对，这样的理解是非常正确的。尤其是还有马路上和赛车场里面最大区别就在于呢，我们也呼吁如果喜欢玩车，包括想开快车的人呢，我们去到赛车场里面，因为我们现在感受一下，可以自己玩一下，因为现在很多赛车场都是对外公众开放的，有时间开放的。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在哪里，马路上开车你不仅对自己负责，还有边上其他的公共人员，其他的老百姓都要负责。
你不能把其他的生命当做你赛道的一部分。
对，那你在赛道里面没有问题，赛道首先赛道很安全，车辆很安全，它的救援也很安全，都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如果想感受的话，可以去赛道里面去感受。
其实我刚才想说的就是你们两位说的，
好，被我们抢了。
不，就是我想表达那个观点，因为刚才我一直在想，应该要如何去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因为在之前我们节目当中，我也给大家，我和小黑，我们一直在给我们听友说，在马路上开车的话，我们要去注意安全。因为包括很多听友他们说，哎呀，你看你们经过很多那个赛车的一些培训，然后你们有什么所谓的驾照，你是不是开车开得特别好，你是不是开在马路上开得特别猛。然后我就每次都会告诉他们说，其实真的不是这样。
对，
然后你经过一些专业的训练的话，就像刚才夏雨说，我们是在场地上去把你的车的一个潜能，把自己的潜能，车的极致，把它给发挥出来。
是的，
但一定不是在马路上。
对，
在马路上这种飙车的行为，然后是特别特别特别对自己和对他人都不负责。
对，所以说我以前刚刚成为车手的时候，说心里话，我还是有点自豪的。那么每个人作为一个车手来说的话，可能觉得和人家开车有不一样。然后但是慢慢的我就发觉，职业车手的话要起到一个更好的一个传递一个正能量，包括一个好的信息的一个渠道。所以说作为我们来说，有现在人家都问我，你平时开车怎么样，我们都会把一些很正确的理念告诉大家，包括我们自己的车队， 包括我们俱乐部，然后也会组织一些大众啊来到赛车场去体验赛道、
嗯、
体验真正的赛车
民众啊，
对
大众，
对
大众容易理解错、
啊、汽车品牌对吧，民众
就是一汽丰田车队的、啊、
尤其是那些我觉得像一些马路车手，他们如果到赛道上来的话，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给他们去洗脑，
嗯，
因为其实在赛道上我们刚刚说了有一些不管是刹车点啊这种油门刹车的一些配合、
嗯、
按照他们自己的一个驾驶习惯来讲、
哎、
他们其实是没有章法的，
没错，
对，需要系统性的来洗脑和培训、
嗯嗯、
实际上在赛车领域里面，很多它的动作技术，实际上我们可以用到平时的驾驶当中。实际上这些都是好的习惯，
嗯，
可以把一些不好的习惯，比如说打方向、油门、刹车、
嗯、
都可以改掉。实际上这三点如果说做的比较好的话，实际上在马路上开车会非常安全，
安全，
非常安
全，高维打低维嘛。
对，不是说我一直跟很多人说，不是说你在马路上开可能30-40，你开得慢就是安全的，未必。但是你要知道在什么情况下你应该做什么正确的动作，
对，
是最安全的。
因为快慢它是个相对速度，
对，相对速度。
嗯，我今天就是来公司录音的路上、
嗯，
然后不是一直走高架吗？然后就听到旁边轰，然后就看到一个黄色的小牛，然后就过去了。
嗯、
然后我再从我旁边过的时候看。是一个年轻的一个女孩子、
嗯
嗯、
然后后来我就刻意的去观察一下她走的一些路线啊等等，其实我心里就挺替她就是捏把汗的、
嗯、
反正也不是自己车、嗯啊、
不不不我觉得生命嘛，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尊重生命啊。
那个她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起步一脚油门到底加到60然后结束，所以声很大但是不能超速、啊、
就是只闻其声不见其速那种的。
对对对，我们在那个不是前两天去那个就是穿越中国嘛，然后在高速上也是旁边有一辆那个福特的野马，然后 Master 啊、
嗯、
那个小孩估计也就18-19岁的样子、
嗯、
看着、
嗯、
然后在那里打电话，先是、
嗯、
打完电话然后觉得因为我们是车队嘛，就在他旁边过去了、
嗯、
他就觉得哎跟车队飙一下应该很什么，然后就耀武扬威的一脚油门过去，然后那个我们那车队那个手台里就是说、
嗯、
哎呀这个0.8排量的估计改完了，什么排气管坏了怎么怎么。实际上这种行为在马路上是被人鄙视的，就是不会有人觉得你很帅、
嗯、
对
吧。
对，
对，
就是就我希望我们今天下雨到的这一期能够给那些听友、
嗯、
能够给那些我在路上见过的、
嗯、
但是不认识的一些、
嗯、
车主吧、
嗯、
然后能够给他们传递一些正确的关于驾驶和安全驾驶的一些理念、
嗯、活着是最好的啊
哎这个我能再讲花絮吗
你讲啊
我扯得有点远、
嗯、
然后我又想起来，就是也在很多年前、
嗯、
有一次晚上大概12点多我加班回去走延安高架、
嗯、
当时延安高架在江苏路哪里不是稍微有一个弯道嘛、
啊、对，
嗯，然后当我开过的时候我就看到前面有警车然后停着、
嗯、
然后觉得就是速车流也基本上当时也没什么车了放慢，我慢慢经过就看到有一台当时是保时捷的卡宴，整个车内的安全气囊全都是打开的、
嗯、
然后在他的车尾靠近高架的那个地方就坐了一个穿着一身黑裙的一个女孩子、
嗯、
然后就是当时已经很惊愕的这样的状态，然后就是已经就是蹲在地上、
嗯、
然后他旁边好像坐了一个年轻的、一个男生然后在那儿安抚他的，我觉得可能就是晚上从夜店啊、
嗯、
酒吧出来可能喝了酒、
啊、
然后又觉得我自己开了一台特别
这不是飙车了这是违法了，
对对对对对，然后刚好在那个弯道的地方你也知道、
嗯、
就是我看到就是有很大很深的一道这个擦痕，对、
啊 okay、
然后以及撞到那个护栏的那个黑色的一些痕迹、
嗯、
而且后来路过好几次我都每次路过地方我就想起当天晚上我在那儿看到的那样的一个画面，就是很年轻的一个女孩子，
嗯
嗯，就是我
命是自己的，
对，我当时就很感慨，我就觉得我们真的要尊重自己的生命，不管你开的是一台什么样的车，
嗯，
只要你手上握着方向盘的时候、
嗯、
然后你自己以及你整车的人的生命都在你的手上、
嗯、还有外面的生命，
对、
哦、还有外面的生命、
啊、好，我们懂了云姨想说什么、嗯、好，最后啊，我们
还有，
我知道我们要把一个问题上升到另一个高度上面，好吧？就是我们的那个小许和一个叫做刘伟小鹏的，他其实问了一个比较高大上的范围的问题，
嗯、
他说对于中国赛车产业的促进到底有多大？
哇！
然后多大程度影响其发展？就是我们的 CTCC 这项运动吧，应该是。然后还有是目前赛车上的哪方面技术比较有可能推广到民用车的领域？
你看我们的听友，多么的
专业，
当老板的。
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对什么？对那个
CTCC 对于赛
车
产业的促进
有多大啊？
我个人认为 CTCC 对赛车的产业的推动实际上是，我觉得是革命性的，
性
非常非常大。
啊、
对对，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 CTCC 的运营商，也就是我们现在力胜啊、上海力胜公司，它实际上是第一个赛车的一个上市的公司，
上市公司
对刚刚上市、
啊，
对刚刚上市，所以说它对赛车的推动以及整体的文化产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好的一个作用。那中国赛车到今天这个局面的话我们的 CTCC 是功不可没的。那周边带动了很多文化的发展，你比如说像直播，对，然后一些娱乐圈的赞助商，以及很多轮胎、汽油这些品牌的赞助商，对中国的赛车实际上真的是非常非常好。以及当最早可能车队不多，现在大概有20几支车队，所以说对中国赛车推动是非常大的。
好，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革命性的。
对、
啊、
对，
那好，接下来的啊，就是说哪方面技术有可能运用到民用车的领域？
那太多了，
太多了，
太多了。
啊、
那个，首先你刹车吧，我先说一下刹车系统。实际上，现在很多赛车上的一些刹车的一些冷却系统，以及我们的卡钳、碟盘、这些都运用到了民用车上面。大家也知道，玛莎拉蒂实际上它最早就是做赛车出身的。
对，是
上一期节目刚
说
对对，他是做赛车出身的，所以说后来的玛莎拉蒂就沿用了一些很多赛
车
上
的
元素技术啊，以及为什么现在车更讲究空气动力学，那这也是赛车上沿用过来的。我们的分组降低，更多的下压力，让我们的开车的时候呢有更好的极速，然后让我们车在更高的极速下跑得更稳，这都是来源于赛车的一个设计与灵感。
好，明白。好，最后这个问题我们交给云姨啊，因为他后面点了云姨的名儿哈。
这个是我们一个老听友叫 eSky， 然后他说他是问阿夏的，他说阿夏是什么原因促使你成为赛车手的，而且还一路干到了冠军？他说谢谢云姨。
巧合，
巧合，
真的，
讲讲这个
巧合，
运气是吧？
对，我觉得能获得后面比较好的成绩，我觉得运气和实力是主要部分。那为什么会怎么会成为赛车手呢？就是巧合。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实际上我们小时候对赛车没有概念，只知道开车，长大之后就想拥有一辆自己属于自己的一辆家用的小轿车，就很开心了。然后是在十几岁的时候呢，我爸爸的一个朋友然后到我家来玩，然后就跟我说我们要不要去看赛车，我说好、
哦、
我说好，
好
然后、然后呢他就带着我呢去了那个卡丁场的卡丁车的一个赛场、然后从那个开始我就接触到了卡丁车。但是当时呢我还是以就玩的心态啊娱乐、然后慢慢慢慢就开始认识了很多赛车圈里面的很多朋友、就开始慢慢慢慢就走上了职业的一条道路。对、开始学习、开始比赛。
厉害了，
对，
我的哥。
你爸爸支持你吗？
家里非常支持我、如果没有家里支持的话，我没有今天的成绩。
感谢你的这个朋友。然后最后快问快答、两个小问题、一个是我们听友刘哲说，请问赛车女郎到收入高不高？她们真的很漂亮吗？
收入会比较高，会比较高、但是她们不是专职的赛车女郎，她们肯定还有其他模特，对、还有其他职业，否则光靠赛车的话，她们那个可能收入不会太高。
真的漂亮吗？
漂亮，
只有发车的时候
漂亮啊，
漂亮、
哦
就两种，对我们车队来说就选两种，一个身材好，第二个要么就是特别漂亮。
哦，
大家要知道我们的夏老师其实是车队老板啊。
第二个问题，听友陈奇问，然后说速度与激情里那么开车是真的吗？
肯定会有些特效、但是呢很多特效也是来源于真实的生活、里面很多特技演员，包括里面有职业的赛车手参与拍摄。我觉得60%-70%的动作肯定是能做到的，做得到的、
厉害了，厉害了。好，那我们问题也问完了，快问快答也问完了、然后我们整个夏雨老师的心路历程啊也给大家扒的差不多了、节目呢也就接近于尾声了。哎，我们今天有问题吗？
哎，有
啊。那好，我们问题环节交给我们的云姨啊。云姨竟然现拿手机。哎呀，这个不专业的主持人什么时候可以下岗？我真的是啊。
哎，对啊，那我们就问，今天是夏雨对吧、来做客，夏雨拿过这个年度总冠军。 那么所以大家准确的回答一下、嗯、夏雨拿的那一届的年度总冠军是哪一年的什么比赛的什么
组别
组别。 嗯， 嗯，好，那今天的问题简单吗？你看、
啊、
我一定不会说夏雨是2015的 CCC 2000、嗯、
好，这个大家可以去查啊。然后、
嗯、是的，
那我们、
啊、对，不不不、
嗯、
追加一个问题、
嗯、
夏雨今年的那个车队到底是什么车队？
好、
嗯、
那我们前面那个问题忽略吧、我们正式的问题是、我们夏雨老师今年效力的车队是什么车队，用的赛车是什么赛车，因为我们前面 有、
嗯、
有明确的提过的，好吧、
嗯、
然后
这是哪里叫做效力啊？自己的车队怎么叫效力
呢？自己的车队啊，好吧啊。然后呢、我们的抽取方式依然是大家
跟之前一样，
转发我们的微博好吧、嗯、然后在评论，我们在评论的转发里边啊、来抽取我们的奖品。
哎，但是、哦、我还要强调一下、嗯、就是在我们喜马拉雅的这个音频节目下方的评论、
嗯、
大家要继续啊、
嗯、
不能因为都去转发微博了、
嗯、
然后因为我们也会在音频节目下方的评论里面去就经常收出、
嗯、
送出一些神秘的礼品、
嗯、神秘的礼品哟、哦、
嗯、
啊、
对哦。
那好，那我们本期节目呢就是这样了，好吧、
嗯、好，
然后再次感谢我们的夏雨老师的到来。
好，
谢
谢
两位主持人，
预祝今年取得好成绩，再拿
预祝今年再拿年度总冠军、
嗯、好，谢谢谢谢，
还要拿车队年度总冠军、
嗯、好，双冠
好
吗？
双冠
好、
嗯、啊，作为老板和车手对吧、
对，
如果双冠的话到时候继续来做、
嗯、
继续来做客
好
吧，
不管是不是、嗯、然后
拿不到是不是就不能来了？
不不不，
鞭策你一下吧。好的，那我们就这样了啊，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大家拜拜
拜
拜。好，拜
拜。
别急别急，还有一个彩蛋，哈哈哈。
那车我知道福利大放送时间，2017别克十公里城市竞速赛第二站上海站比赛将于6月18号在上海世纪公园开跑。本次活动是由别克主办，中国田径协会鼎力支持的跑步赛事，旨在让更多爱跑者体验到跑步运动的竞技乐趣和风尚魅力。获胜参赛者更有机会参与海外马拉松赛事。那车我知道特别为听众朋友们准备了5个参赛名额，上海地区的听众朋友们在评论区回复2017别克十公里字样，即有机会获得参赛名额以及别克品牌亲情赠送的参赛礼包一份，赶快去评论区评论吧。
快来回复2017别克十公里吧，哈哈哈哈哈哈。